让我们一起读，在路加福音的第一章，我们从26节读到38节。
我们现在一起来读路加福音第一章，由26节到38节。
我们开口，我们来念。
我们开口一起来念。
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到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她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天使对她说，
玛利亚不要怕，
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
他要伟大
成为至高者的儿子，
主神要把他
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况且你的亲戚以利沙伯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六个月了，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玛利亚说，
我是主的使女，
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在开始讲道以前，有一个小小的报告。
在开始讲道之前，我们有一个小小的报告。
停车场有一辆车子，是一个黑色的 Nissan Altima。
停车场有一个车是。
是黑色的 Nissan Altima。
是黑色的 Nissan Altima。
如果是你的车子，那个车在门口啊，请你把它移开。
如果是你的车，你停在门口，就请你把它将它车开去。
我们今天呢讲到的信息。
我们今天讲到的信息。
是降生的期盼。
是降生的期盼。
很多人对于未来的事情都会有一些特别的期望。
好多人对将来的事都有一个特别的期望。
那这个盼望有的时候觉得它太遥远，但有的时候也很近。
这些期望呢，有阵时觉得好远，但有阵时亦都系好近嘅。
我记得我们家里的小孩子。
记得牧师嘅家里边嘅细路哥。
他们年纪小的时候。
佢哋年纪细嘅时候。
其实现在也差不多哈。
其实而家都差唔多。
特别的盼望生日的来到。
特别咧盼望生日嘅嚟到。
甚至于有些时候，有几年呢？
甚至有几年呢？
100天以前就开始倒数计算。
100天以前就开始倒数啦。
就计算看什么我生日还有100天就到了。
就喺度倒数仲有100日就我生日啦。
然后50天就到了。
然后50日就到咯。
30天。
30日。
20天。
20日。
终于明天就是我生日。
终于明日就系我生日啦。
那小孩子盼望生日的时候。
细路哥盼望生日的时候，
很多时候的盼望是因为那份礼物。
好多时的盼望就是为了那份的礼物。
所以呢，有的时候也特别通知我们。
有时候呢，就会特别通知牧师他们。
我记得有一年特别对我们父母讲。
有一年呢，特别对牧师和牧师太太讲。
今年生日可不可以不要送我书呢？
你今年生日可不可以不送我们书呢？
啊，我赶快好，那就不能送书了啊。
咁牧师就话好啦好啦，唔送书啦。
所以为着未来的一些特别的日子呢，就有时候特别我们有这种期盼。
好多时候我哋为咗未来嘅日子咧，就有特别呢啲咁嘅期盼。
但其实我们成人也是一样。
其实我哋成人亦都一样。
在上个月我们才选了总统。
上个月我们又选了总统。
但是在这个选举总统之前的时候，我们的新闻界呢，不是也为我们做同样类似的事情吗？
在选总统之前，我们的媒体没做了同样的事吗？
50天以前就有一个美国总统大选倒数。
50天以前呢，就有个美国总统大选的倒数。
50天、49天、48天。
50日、49日、48日。
然后30天、20天。
然后30日、20日。
明天就要选举。
明日就要选举了。
我们做成人的，其实我们也有类似的事情发生在我们当中。
其实我们做成人的都有一个类相似的情况这样发生的。
也许我们关注的事情不一样，
或者我们关注的东西是不一样，
但是我们也有那份期盼的那份心情在面对许多不同的事情上面。
我们其实都有个一样的盼望的心情在其他不同的事的上面。
那面对耶稣基督的降生，
面对耶稣基督的降生，
媒体也不断地提醒我们，
媒体也都不断地提醒我们，
从感恩节第二天的黑色星期五开始就提醒我们，
由感恩节第二天的黑色星期五就开始提醒我们，
这个购买的季节开始了，
购买的日子的季节的开始啦。
所以我们很多人也因为这个关系，我们有那一份的期望。
其实我们成人都是因为这个关系，也都有很多的不同的期望。
忍了一年了，就没有买那个很重要、很贵重的那个电器。
我们呢就忍了一年了，就是没有买那么贵重的电器。
这个是今天最好的季节，赶快去买它。
现在呢是这个最好的季节去买它。
我们也有我们的期望，我们也有那份期盼的心来面对这个节期。
我们都有一个期望和期盼的心去面对这个季节。
对我们基督徒来说，
对我们基督徒来讲，
圣诞节是我们基督教的节日。
圣诞节是我们基督教的节日。
我们又带着什么样子的期盼的心来面对这个节日？
那我们是带着什么心情去面对这个期盼的节日呢？
我们今天早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们今天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也是一个圣诞节来临，耶稣降生来临之前的那一份的预先的安排。
这个就是耶稣基督降生之前的预先的安排。
那这段经文里面呢，它的主角当然是那位天使以及玛利亚。
在这个经文里面，那两个主角就是来的天使和玛利亚。
但其实背后的主角，
但是其实背后的主角
是神，
是神，
是耶稣基督，
是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花一点时间，我们来思想这段经文。
我们就花一段时间来思想这一段的经文，
这段天使和玛利亚中间的对话。
就是天使同埋玛利亚之间嘅对话。
二十九节说，
29节咁样讲，
不是在这个对不起，第二六节讲到说，这个天使加百列呢，他奉神的差遣到加利利的城，在一个城名叫拿撒勒。
喺六十二节咧，天使加百列咧就奉神嘅差遣去到一个加利利一个城去，叫做拿撒勒。
然后呢，他就去找这个玛利亚，
然后呢，佢就揾阿玛利亚。
这里告诉我们玛利亚的一些背景。
呢度就讲俾我哋听玛利亚一啲嘅背景。
他说他是一位童女。
呢度讲佢一个童女。
但是呢，他是已经订婚的，和大卫家的一个人叫约瑟已经订婚了的这样一位女子。
但系佢已经系订婚噶啦，系同大卫家一个嘅约瑟系订咗婚噶。
然后呢，一开始就对他说呢，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
就一开始呢，他就讲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与我你同在了。
那如果有一位天使半夜来跟你在那边讲话的时候，
如果有一位天使半夜同你这样讲话的时候，
蒙大恩的老钟啊，主与你同在了。
蒙大恩的老钟啊，主与你同在了。
然后呢，就说我问你的安，
然后就讲我问你的安，
你的感觉是怎么样？
你的感觉会是怎样呢？
我相信你和这个玛利亚一样会感觉到很惊慌啊。
我相信你同玛利亚当时一样是很惊慌的。
因为以前从来没发生过，对不对？
因为以前是没发生过。
在你过去的这么多年的生活当中，
在你家这么多年的生活当中，
有哪一天晚上睡觉天使跟你讲话？
有哪一天睡觉天使会跟你讲话？
说 还对你说你是一个蒙受祝福的人，
还跟你说你是一个蒙受祝福的人，
然后提醒你说主与你同在，
然后提醒你主与你同在。
玛利亚也是在这边非常感到惊慌，
玛利亚就在这里也都感到惊慌，
然后就问，就心里在那边想说，反复思想说这个问安是什么意思。
他就反复思想这个问安是什么意思呢？
无缘无故问我的安干嘛？
你无缘无故你问我个安做乜嘢啫？
一定有什么特别的目的才会来找我嘛，不是吗？
一定是有特别的目的先来找我的。
那这段经文的开始是用一个惊慌的一个光景来表达，
这个经文一开始是用一个惊慌的光景来表达。
然后呢，经文就告诉我们，他的惊慌实际上是有理由的。
其实在个经文后面就讲，他的惊慌是有理由的。
天使看到他惊慌，说：“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
天使见到玛利亚咁惊，就同佢讲：“不用，唔使惊，你已经系蒙恩啦。”
你知道，如果你是玛利亚，你也是越听越怕，对不对？
如果你是玛利亚，你越听就越惊啦。
然后第三十一节就来了一个非常惊人的一个报告。
然后咧喺三十一节就用咗一个好惊人嘅报告。
他说：“天使说你要怀孕生子，给他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
你要怀天使同佢讲你要怀孕生子，要将佢起名为耶稣。
玛利亚有一个问题在这里。
玛利亚有一个问题喺度。
三十四节他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
玛利亚有一个问题就系三十四节讲就系我冇出嫁到点会有怀孕呢？
所以这件事情呢发生的时候是一个这件事情的这个天使的报告呢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报告。
所以这个事情呢天使的报告呢是一个很特别的报告。
首先呢这个报告所会带来的影响是非常的重大。
首先呢这个报告的影响是一个重大的影响来的。
我们从一个社会的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从一个社会的角度来看。
这是一个未婚的少女她要怀孕。
就是一个未婚的少女要怀孕。
那因此呢在未来她可能会成为一个单亲，因为这个婚约和约瑟的婚约可能会受到这个取消。
她可能将来呢会是一个单身，因为他这样会同约瑟的婚约要取消。
也代表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要承受着极大无比的压力。
在亦都换句话来讲呢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他也是承受了很大无比的压力的。
怀孕本身会有很大的压力。
怀孕呢是有一个很大的压力。
我们中间在做妈妈，曾经做过妈妈的人都知道。
你在座当中曾经做过妈妈的都会知道，
你怀孕过程当中也有很大的压力。
你怀孕过程当中是会有一个很大的压力。
心理的改变，生理的改变，都会造成多多少少某种程度上面的压力。
心理的改变，生理的改变，是某个程度上呢是对你一个很大的改变。
我相信你的丈夫也感到很大的压力，对不对？
我牧师相信你的丈夫也在当时都会感到很大的压力。
所以这件事情如果发生在玛利亚身上的话，
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玛利亚身上的话，
在情绪上面，在生理上面有很大的压力。
在心理上和情绪上面都会有很大的压力。
但其实在经济上面也是很大的压力。
但其实在经济的上面亦都有一个好大嘅压力，
因为他开始要面对要养一个孩子，
因为佢要面对点样去养一个细路哥，
然后并且还会有一些社会上的压力，
而且亦都会受到社会上嘅压力。
那我们在我们今天这个社会当中，
喺我哋今日嘅社会当中，
如果一个未婚的一个少女怀孕的话，
如果系一个未婚嘅少女怀孕嘅话，
甚至以后孩子生下来了，
甚至细路哥生咗出嚟之后，
我们今天的政府对他多半都表示非常的同情。
我哋嘅政府唔多唔少对佢哋都系表示同情嘅，
都会施予更多的社会资源来帮助他，
会俾佢一啲社会嘅唔多唔少嘅社会资源去帮助佢，
也帮助这个生出来的孩子，
亦都帮助呢个生出嚟嘅细路哥。
可是，在耶稣的那个时代，
但喺耶稣嗰个时代，
在当时的社会当中，
喺当时嘅社会当中，
面对这样的事情，并不像今天这么样的友善。
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就不会好像今天这么友善的了。
因此社会所带来的压力可能是更加负面的。
所以当时社会带来的压力是更加负面的。
那我们今天也知道。
但是我们今天也都知道。
在甚至于在美国，当一个年轻的女孩如果她怀孕生孩子的话。
在今天的美国，如果一个年轻的女仔怀孕生细路哥的话。
如果你是在求学的过程当中。
如果你是还在翻紧学求学的。
很多时候你需要中断你自己的学业，
好多时候你都要中断你自己的学业。
等到孩子慢慢长大的时候，
等到细路哥慢慢长大的时候，
开始去上学的时候，
开始去上学的时候，
做母亲的才有能力能够再重新的回到学校，
做妈妈的才有能力才可以回去学校。
所以从社会的角度来看，
在社会的角度来看，
这个玛利亚在这里她要怀孕的话，
玛利亚如果是在这里要怀孕的话，
她要面对那个社会的压力，
她要面对社会的压力，
面对那个经济的后果，
佢要面对经济嘅后果，
以及面对他自己在生活当中所需要面对的那份中断。
佢亦都要面对自己喺呢个生活之中面对嘅中断。
而甚至于在他那个时代，
甚至喺佢嗰个时代，
因为社会结构以及社会的这个认同不一样。
因为当时嘅社会嘅结构同埋认同系唔一样，
所以可能甚至于有法律上面的负面的后果，
甚至咧会有法律上边嘅负面嘅后果，
在社会道德上面可能甚至于会对他做出一些惩罚，
喺社会嘅道德上边可能要对佢做一啲惩罚。
所以当然玛利亚心中会有恐慌，会害怕。
当然玛利喺度会有恐慌同埋惊怕。
但是如果从一个自然界的角度来看的话，
如果从一个自然嘅方面嚟睇嘅话，
玛利亚明明在这里所要面对的，
玛利亚明明喺度面对嘅，
是要回答心中的这个问题，
系要回答心中一个问题。
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
我冇出嫁到，点会有呢一件事呢？
让你想象一下，
你谂一下，
如果在你现在可以期望的，
如果你而家系可以期望嘅，
明天早上当你起来的时候，
喺听日你起身嘅时候，
你会长出第三根手臂。
如果你可以伸出第三个手臂，
你变成一个三个手的人。
你变为一个三个手嘅人。
有人对你预言说你会有三只手。
有人同你预言讲你听日有三只手。
你怎么看他？
你会点样睇呢？
或者有一个预言对你说，你下个星期，下七天以后，一个星期以后，下个星期天。
或者有人同你讲一个星期以后。
你再来教会的时候，你会有十一根手指头。
你再来教会的时候，你有十一支手指。
你会怎么看？
你会怎样看？
这个诚然是一个超越自然现象的一个预言。
这个根本就是一个超越自然的预言。
有的时候我们都很希望有一些超越自然的现象发生在我们身上。
好多时候我哋都会期望会有啲超然现象发生喺我哋身上。
尤其是当我们有些特别的缺乏。
尤其是在我们有特别的缺乏的时候，
也许我现在没有钱，我希望有一个超自然的现象能够让我变得非常富有。
可能现在我没有钱，我希望有一个超自然的现象使到我很有钱。
也许我今天得了绝症，我希望有一个超自然的现象能够让我得到医治。
或者今天我得到绝症，我希望有一个超自然的现象可以医治我。
那我们的那个期盼就变得很自然，
我哋嘅期望就变咗系好自然嘅。
我们很容易接受它。
我哋好容易接受佢。
那如果真正发生的话，我们欢迎它。
如果真系发生嘅话，我哋系欢迎嘅。
但有一些期盼是我们想不到的东西。
有啲期望系我哋系谂都谂唔到嘅。
尤其是那个超越自然的现象。
尤其是嗰啲超自然嘅现象。
举例来说，就是下个星期你长出第十一根手指头的话，
就好似讲下个礼拜你嚟嘅时候，你有十一支嘅。手指，
你也许就不会那么样的欢迎他，
你就唔会咁欢迎佢啦。
也许你不会那么样子的喜欢这个预言，
你就唔会咁喜欢一个预言。
也许你整个礼拜都会想说，以后怎么用手套？
你成个礼拜都要谂以后我点样用我戴我手套呢？
或者打手机的时候用哪根手指头来打？
或者打手机嘅时候我用边一只手指去打？
然后你心里就会有一些不安，
你嘅心入边会有不安，
你心里会就会有一些的惶恐。
你心里边有啲惶恐。
那同样的，
同样嘅，
根据在这个玛利亚的身上，
根据喺玛利亚身上，
她要怀孕生子是她意想不到的事情。
佢要怀孕生子系一个佢意想唔到嘅事，
也不是那个一般很自然就能够就会欢迎她的一个消息，
唔会系自自然然系欢迎佢嘅消息，
所以造成她心中的恐慌，
所以造成佢心中嘅恐慌。
有些东西很自然的现象，我们都会感到恐慌。
有啲嘢咧，系虽然系自然嘅现象，你都会觉得好恐慌。
我们年纪慢慢大的时候，
我哋年纪慢慢大嘅时候，
我们眼睛慢慢老花的时候，那是很自然的现象。
我哋眼睛会慢慢老花嘅时候，呢个系自然现象嚟噶。
但如果你需要你的工作需要用眼睛的话，你也会感到恐慌，不是吗？
如果你嘅工作系需要用你嘅眼睛嘅时候，你就会觉得好恐慌，唔系咩？
所以玛利亚在这里。
所以玛利亚在这里，
从社会的角度，他要承受很多的压力。
在社会的角度，他是要承受很大的压力。
他会感到恐慌。
他会感到恐慌。
从自然的角度来看，
在自然的角度来看，
这个超自然 的这个未来的现象，
这个超自然的未来的现象，
对他来说并不是那么样子正面的，
对他来说不是一个正面的，
也会感到恐慌，
也都感觉恐慌。
但是从灵性的角度怎么看呢？
但在灵性的角度又怎么看呢？
当他面对一个天使对他讲话的声音，
当他面对天使的对他讲话的声音，
也让他觉得感到恐慌，
他也都使到他觉得很恐慌。
如果今天神用一个你耳朵听得见的而且用中文对你讲话的话，
如果神用一个现在是用你耳仔是听得见的，而且是用中文跟你讲话的，
你会怎么反应？
你会怎样反应呢？
你也会紧张不是吗？
你也都会紧张不是吗？
为什么你会紧张？
为什么你会紧张呢？
因为以前没有发生过。
因为以前没有发生过。
因为在你的过去的人生经验当中，
在你过去的人生经验当中，
很可能你没有听见过神用中文用耳朵听得见的声音来对你讲话，
可能你没听过神用你听得见的声音和中文跟你讲话，
那因此会紧张，
因此你会紧张，
而且你可能会问，
可能你会问，
第一个问题你就问说，这个声音到底是从神来还是不是从神来的，不是吗？
这个声音是从神而来的还是不是从神而来的呢？
因为你没有办法完全的保证那个百分之百的笃定嘛，
你因为你没有办法保证这个是百分之百的正确的，
也因此呢你会心中感到不安，心中感到害怕，
所以你心中感到不安和害怕，
到底谁在跟我讲话，
究竟是谁跟我讲话呢？
是神还是撒旦？
是神还是撒旦呢？
还是来自于我自我意识的那个潜意识上面的那个声音，
或者 是我自己内在的潜意识的声音呢？
那玛利亚那个时候也差不多，
当时玛利亚也都是差不多，
因为那个时代在圣经里面是讲到是在介于两约新约旧约中间四百年的沉默时期，
因为在圣经里面是在旧约和新约沉默的四百年的期间，
那段时间里面神并没有借着先知对他的百姓以色列民讲话，
因为神在那段时间是没有藉着先知跟他的百姓讲话，
所以根本就不太习惯听神的声音，
所以根本就不习惯听神的声音，
突然来了一个天使对他讲话，
突然来一个天使跟他讲话，
并且预言了一个超越自然的一件事情要发生在他身上，
并且同佢预言系一个超自然嘅事情发喺佢身上，
这也让他心中感到不安。
依个令到佢心中嘅不安。
还好啊，神没有说让你不安就让你在那边不安一直下去了。
我依度好啊，神就唔会令你不安一直咁样不安落去嘅。
所以天使跟他讲了一些道理以后，
天使就同佢讲一些道理之后，
然后呢，天使给他一个例子，给他一个例案，给他一个见证。
天使就给他一个例子和一个见证，
你不用那么不安了，
天使就说你不用那么害怕，
因为有一个类似的个案已经发生了，
因为一个类似的个案已经发生了，
虽然不是完全一样的，
虽然不是完全一样，
但有一个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你们的亲戚 圈子当中，
因为有一个类似的事情发生在你亲戚的当中。
三十五节先讲道理的时候说，圣灵要临在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
在这里天使就讲了，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荫庇你，因此所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
然后呢，三十六节就说，可是我告诉你一个见证，有这样的立案发生过，正在发生。
然后呢天使就说，我跟你讲，有一个见证，有个个案就这样发生过。
这边讲了说，况且你的亲戚以利沙伯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六个月了。
况且你的亲戚以利沙伯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六个月了。
他说你这个亲戚已经过了生育的年龄，
你这个亲戚已经过了生育的年龄，
他没有小孩子，
他没有小哥，
但是他现在呢他也怀了孕，
但是现在呢他也都怀了孕了，
所以有可能会有这个超越自然的事情发生，
所以是有可能有超越自然的事情发生的，
所以我们可以期盼类似的事情，
所以我们可以期盼类似的事情，
也可以违背众人的期望，
我们也都可以违背众人的期望，
当社会上的人以为他不能够再有孩子的时候他就有孩子，
当社会上的人以为他不会有小孩的时候他就有小孩，
而且那是神亲自介入的所产生的，
而且是神亲自介入的所产生的，
因为这个个案，
因为这个个案，
所以要在 他心中给他一点点的安慰，给他一点的平安，
能够给他一点点的平安和安慰。
当人 迷路的时候，
当然迷路的时候，
如果有一个看到一个轨道，
能够看到个轨道的时候，
他就可以沿着轨道至少会走到一个有人的一个 的一个下一个车站，
就可以沿着轨道慢慢走，就可以走到有人的下一个车站。
这段经文后来呢就告诉我们，
这段经文后来呢就告诉我们，
玛利亚真的去拜访这个以利沙伯，
玛利亚真的去拜访以利沙伯，
在那里呢真正能够印证了神所对他做的见证，
就印证了神对他所讲的见证。
因此呢神的应许是可以借着神子民在历史当中的经验来验证，
所以神的应许是可以藉着神的子民的 经验来印证的。
也因此我们有必要学习历史，
所以我们一定要来学习历史，
尤其教会历史以及信徒在过去仰望神的经历，
尤其是教会的教会的历史和信徒经历神的见证的历史。
当然当玛利亚去拜访这个以利沙伯的时候，
当然玛利亚去拜访以利沙伯的时候，
他的心灵也受到一些的鼓励，
他的心灵也都受到一些的鼓励，
这也是一个团契的功能，
这个也都是一个团契的功能，
是我们在与神关系当中的成长所需要有必要的一个条件，
是我们需要在与神的关系之中是必要的条件。
那很多时候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玛利亚的情形的时候，
好多时候我们看到玛利亚这个情形的时候，
玛利亚明明是蒙恩的但是还是会害怕，
玛利亚明明是蒙恩的但是她很
害怕，有的时候我们害怕受祝福，
我们有的时候很害怕她受到祝福，
我们害怕因为受了神的祝福社会会反对我们，
因为我们很害怕我们受到神祝福的时候社会就会反对我们，
我们害怕因为我们受了神的祝福的时候我们也需要舍去一些我们不想舍去的东西，
当我们受到神的祝福的时候我们也会害怕我们要放弃一些我们不想放弃的东西，
我们甚至于害怕我们平常在身所依赖的那个自然律会受到干扰，
我们有很害怕我们的平安的那个自然律也都受到影响，
很多时候我们希望的是能够根据那些有规条的自然律来过我们的生活，
我们很多时候是很希望根据那些
那个自然的秩序来过我们的生活，
自然的秩序来过我们的生活，
而我们不太希望神有一些很特别的特殊的介入，
我们是不希望神有一个很特别的介入，
因为如果神特别的介入的话就会打断我们自己的计划，
如果神的介入就会打断我们的计划，
换句话说有的时候我们害怕被神所触摸，
换句来说我们是很害怕被神的触摸，
因为我们太习惯过一个单单只有人的生活，
因为我们很习惯过单单是只有人的生活。
不管怎么样我们刚才看到的第一个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
无论怎样我们看到当第一个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
是心中的那股惧怕，
心中的惧怕，
以及另外一面是神所赐的安慰和力量，
另外一方面是神所赐的安慰和力量。
但接下来这段经文也让我们看到，
但是跟着下来经文我们都看到
这里有一个新的方法，就是让人从卑微的降生一直到荣耀，
就是一个人卑微的降生然后得到荣耀。
第三十一节讲到的这个天使的预言是要怀孕生子，并且这个孩子出生好像一个婴孩一样，
这里呢就是怀孕，天使讲到是怀孕降生，这个小孩的形象是一个婴孩，
手中是一个卑微的一个婴孩，
手中是一个首先是一个卑微的小孩，
但是看到这个婴孩的时候，
看到这个婴孩的时候，
这个天使对玛利亚说你不要只看他那个婴孩的样式，
天使就跟玛利亚说你不要只看他是一个婴孩的外表，
你要看那个第三十二节，他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三十三节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要看到那个荣耀，
天使就说你就要看他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 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三十三节，他要作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就是看他这个的荣耀。
所以这个在这个圣诞节的这个期盼当中呢，是一个从卑微到荣耀的故事。
在个圣诞节的期望之中呢，就是从一个卑微去到荣耀。
其实我们也是这样子对我们的儿女有所期望，不是吗？
其实我们同对我们自己的子女都有这样的期望。
当我们的小孩出生在我们的家庭的时候，
当小孩出生在我们的家庭的时候，
我们也对他有一些的期望。
我们对他也有一个期望。
你不会小孩生出来你就盼望他以后做乞丐嘛，对不对？
你不会想到你小孩一出来我希望你做乞衣这样。
你希望他以后长大能够出人头地。
你希望他将来长大能够出人头地。
中国人说小孩要有出息，对不对？
中国人讲细路哥要有出息。
那因此呢，我们送他受教育。
所以我哋就俾佢哋受教育。
我们尽一切的可能来帮助他。
我哋尽一切嘅可能去帮助佢哋。
给他一个环境，让他能够向上。
俾佢一个环境，能够使到佢哋能够向上。
从一个微小无助的一个婴孩，到一个长大成人的一个样式。
从一个微小的婴孩去到一个至高无上的样式。
我们来到美国也是一样。
我们来到美国也都一样。
很多人我们移民到美国的时候，
我们很多人移民到美国的时候，
我们也相信我们来的时候，我们可能在这里我们是一个新的一个参与者。
我们很相信我们来到是一个新的参与者。
我们可能在语言上面，我们可能在这个美国的习惯上面，我们都不是那个佼佼者。
可能我哋喺言语上边，同埋
在生活习惯上面，
同埋生活上生活嘅习惯上边，都唔系一个表表者。
我们是开始的是卑微。
我哋开始嘅时候系卑微。
但你来是有盼望来嘛，对不对？
你嚟嘅时候系带着希望嚟噶。
你希望在美国的生活是从一个卑微一直到荣耀的一个过程。
你系希望喺一个嚟到美国生活咧，系一个卑微嘅，从到去到荣耀嘅。警方的。
所以我们基督徒，当我们看到我们基督徒的生活的时候，
所以我们基督徒看到我们基督徒的生活的时候，
我们先看耶稣。
我们先看耶稣。
耶稣也是一样，一个卑微的样式降生在我们当中。
耶稣也都是从一个卑微的身份来降生在我们当中。
但因为他的作为，因为他的救赎的恩典，
因为他的作为，因为他救赎的恩典，
他造福我们这么多人，
他能够救赎我们这么多人，
让我们世界上有这么多的人尊他为主，尊他为王，
令到我们个人都尊他为主，尊他为王。
那我们做基督徒的人也是应该如此。
我们做基督徒的人也都应该是这样。
也许我们出身卑微，
或者我们出身卑微，
但我们盼望因为基督的力量，让我们也能够生活在荣耀当中。
我们也都盼望因为基督的力量，使到我们也都生活在荣耀之中。
甚至于可能现在这个时刻，你我也许有人我们活在那个黑暗卑微当中，
甚至在现在可能在我们当中也都有人生活在黑暗的卑微当中。
而圣诞节的信息就是让你我知道，
但是圣诞节的信息就是给我们知道，
在那个卑微的背后，
在一个卑微的背后，
在那个婴孩 的身上，
在一个婴孩的背后，
要能够看到那个君王的荣耀，
也都使到我们看到君王的模样。
那是因为圣经上有一个名词来叫这个过程，
因为圣经上面有一个名词是讲这个过程的，
就是道成肉身，
就是道神肉身，
神成为卑微的人的样式，
神成为卑微的人的样式。
那个是圣诞节的信息，
这个是圣诞节的信息。
但这段经文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值得让我们看到的，
在这个经文里面也都有另一样给我们是值得看到的，
就是玛利亚她怎么样回应神，
就是玛利亚怎样回应神。
因为这里让我们看到玛利亚刚开始是很惊慌的，
在这里一开始玛利亚呢，我们看到是很害怕的，
她认为这个事情是这个怀孕生子是不可能发生在我身上的事，
她认为怀孕生子的事呢是不可能发生在她身上的。
但是三十七节里面这个天使就对她说，
但是三十七节天使就对她说，
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
出于神的话是没有一句不能带能力的。
当神让耶稣基督降生在世界上的时候，
当神让耶稣基督降生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
它代表着神对世人的爱，
它代表了神对世人的爱。
因为耶稣来到世上为我们成为人，
因为神降生在世上为我们成为人，
然后呢又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然后呢又为了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边，
三天以后从死里复活，
三天以后在死里复活。
那整件事情，
整个的事情
是要代表着神是怎么样子的爱我们，
是要代表神是怎样的是爱我们。
神爱我们的表现就是借着这一个耶稣基督降世为人的经历，
神爱我们的表现就是藉着耶稣基督降世为人这个表现出来。
但我们也需要对神有所回应，不是吗？
我们也都是要对神有回应的，是吗？
我们对神的回应也是需要回过来爱他，
我们的回应就是我们要回过头来爱回神。
但爱有时候很难哦，
爱是又很难的，
因为我们背后还是怕怕的嘛，
因为我们在背后也都很害怕。
所以这边让我们看到这个经文说，
这里我们又看到经文说
三十八节，玛利亚说，最后说，是的，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
在三十八节，玛利亚就说了，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
当一个人他借着信心承认神的能力的时候，
当一个人藉着信心承认神的能力的时候，
玛利亚说，你真的要怀孕就怀孕吧。
玛利亚说，要怀孕就怀孕啦。
我情愿按照神的话，让这一切行成就在我的身上。
我情愿让神的话实验在我的身上边。
那你注意，当玛利亚说这个话的时候，
你注意玛利亚当佢讲呢句说话嘅时候，
她还没有怀孕的感觉哦。
佢仲未有怀孕嘅感觉噶。
所以她还没有那个刚开始那个害喜啊，她不能吃东西啊，什么那个感觉都没有啊。
佢当时唔会知道有害喜啊，唔能够食嘢啊、呕嘢嗰啲情况噶。
那个所有那个怀孕的那个不舒服的地方都还没有发生。
所有怀孕唔舒服嘅地方佢都未发生噶。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勇敢的决定。
呢个系一个好勇敢嘅决定。
他是说，你看那个还没有来，那个不舒服的地方还没来。
嗰啲唔舒服嘅地方都未嚟。
但我愿意接受他。
但系我愿意去接受佢。
就凭着你所说的。
就凭着你所讲的。
三十七节，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
就好像三十七节讲就系，出于神的话，每一句没有一句不能不带能力的。
那这句话真的是很有意思。
呢句话系真系好有意思。
因为它不单单代表说神有能力让怀孕的事情发生在玛利亚身上。
佢唔系单单啲讲神有好大嘅能力，能够将怀孕嘅事发生喺玛利亚身上。
他其实也代表着说，玛利亚你会有神的能力，能够度过这个怀孕的过程。
其实佢亦都系同玛利亚讲，你会有神嘅能力去度过呢个过程嘅，
并且克服一切你所面临的那些的恐慌，
并且会能够使你度过面对一切嘅过程嘅恐慌。
那个才是这边所说的那个真正的蒙大恩的一个。样式，
这个正是证明了是一个蒙大恩的样式。
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早晨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
弟兄姐妹，我当我们一起来看这个经文的时候，
如果我们第一个主题是一个信心的主题的话，
我们第一个主题如果是一个信心的主题的话，
因为我们讲到这个童女要怀孕，
因为我们讲到童女要怀孕
是一个难以令人置信的一个事情，
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
那背后需要用信心去接受它。
背后我们是用信心去接受它。
然后我们看到第二个题目。
但是我们能够看到第二个题目。
是一个从卑微到荣耀的道路。
是一个从卑微去到荣耀的道路。
虽然现在还没开始哈。
虽然现在都没开始。
因为玛利亚才刚刚愿意被怀孕，才刚刚愿意怀孕嘛。
玛利亚刚刚才愿意去怀孕，
但从这里要能够看到未来的那个耶稣成为这个以色列的王，成为他的国度永远没有穷尽。
从这里去到耶稣基督将来要做到以色列的王，同埋一切的荣耀。
那需要盼望，
需要盼望，
需要人有盼望，
需要人有盼望，
能够看得远，
能够看得远，
能够看得到最终神会做一些事情。
能够信心的神最终是会做一些事情的。
然后最后呢，我们刚才讲到的，
最后是我们 刚刚讲到的，
有关于玛利亚她的回应，
是玛利亚的回应。
那玛利亚在这边她说，愿意这一切呢成就在我的身上。
玛利亚就说，愿意一切成就在我身上。
那是讲到在基督教里面的所谓的那份爱，
这个就是讲到 基督教里面的所谓的那份爱。
耶稣他降世为人固然代表神爱我们，
耶稣基督降世为人固然代表是神爱世人，
玛利亚的回应也代表着我们人应该正确的来爱神，作为正确的回应。
这里玛利亚的回应就好像我们一样，就是要人要做一个正确的回应，就是回应怎样去爱神。
圣经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
在基督教讲是如今是有信有望有爱。
这段经文里面就是讲到那个信心、那个盼望以及那个恩爱。
这个经文就讲到就是那个信心、那个盼望和那个爱。
那这个是圣诞节的信息，
这个是圣诞节的信息。
当我们期盼的还有一个礼拜，我们期盼的圣诞节的来临的时候，
还有一个礼拜我们期望圣诞节的来临的时候，
我们需要求主给我们信心，相信那个世上难以置信的事情。
我们要求神给我们信心，能够相信那个不能相信的事情。
我们也希望，我们也要求主能够帮助我们能够从卑微的婴孩看到那个未来的荣耀。
我们求主给我们看到从卑微的婴孩去到荣耀的现象。
最后我们也要求主给我们那份的勇气来爱神，
求主也都给我们那份勇气去爱神。
在这个基督教的宣教的历史当中，
在基督教的宣教的历史当中，
有一位宣教士，他的名字叫做埃韦德。
有一个宣教士叫做艾维德。
那他是一个英国人，在这个1902年出生的。
我是英国人，是1902年出生的。
所以这是已经是100多年的前的人。
已经是100年前的人。
那当时他出生以后，他并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家庭环境。
他出生以后没有一个好好的家庭环境，
所以他也没有受过什么样特别的教育。
所以他没有受过好一个特别的教育。
他在一个人家里面当佣人。
在一个人的家庭里面做工人。
但那家人有一人是在中国做宣教士的。
这家人呢，在有一个人呢，在中国做宣教士的。
所以就常常讲到有关于在中国的宣教的需要。
所以常常呢，好多时候都讲起在中国的宣教的需要。
那这个时候艾维德已经信主了，他就很盼望很渴望神能够使用他在中国来做宣教工作。
那个时候艾维已经是信了主了，很盼望神能够用他在中国宣教。
所以不久呢，他就辞掉他的工作，他就加入了中国内地会的一个宣教士的训练学校。
咁咧，佢就辞咗职，就去参加咗中国一个内地嘅宣教嘅团体。
不，中国内地会，它有一个宣教嘅训练，准宣教士的宣教士的训练学校。
系中国内地嘅准宣教士嘅训练嘅团体。
所以，他就参加那个课程以后呢，参加过一段时间。
佢参加呢个课程一段时间之后。
然后最后呢，那个中国内地会就拒绝他的申请。
最后呢，中国内地会呢就拒绝了他的申请。
因为你程度太差了。
他说因为你程度太差了。
你的中文永远学不会的了。
他说你的中文永远学不懂的。
没有办法的。
没办法。
但他不愿意放下。
但是他不愿意放低。
所以内地会不收他。
内地会不收他。
我不跟你去，那我自己去嘛。
他说你不给我去，我自己去啦。
所以他就攒了一些钱。
所以他就去赚一些钱，
就买了火车票，
就买了火车票，
从欧洲大陆呢坐火车经过西伯利亚呢要到中国去，
由欧洲去经过西伯利亚，然后去到中国大陆。
那最后呢到了中国的边界，他真的去了哈，然后到中国的边界，
去到中国的边界。
到中国边界的时候，因为当时呢俄国正在打内战。
因为中国那时候同俄国咧系打紧内战，
所以他的俄国本身在打内战。
俄国本身打紧内战，
所以那个铁路走到最后的时候呢，就不能再往前走了。
所以咧嗰个铁路咧走到一半咧就唔可以再走啦。
他还是不气馁，
佢仲系唔听命。
但最后呢，他就找了机会呢，绕到经过日本呢，最后进到中国。
佢咧然后咧揾到机会咧就经过日本咧，然后去到中国。
就找了一对宣教士的夫妇。
然后就找到一个宣教士的夫妇。
这个宣教士他是开一个旅馆的，开一个这个客店的。
他是
客栈的。
他是一个宣教士的夫妻呢，是开一个客栈的。
那在那里呢，有很多的那个来往那些挑东西的工人呢，会常常经过的。
哦，在那里那个客栈呢，会有很多担嗰啲嗰啲工人呢。去经过的，有好多担挑的工人去经过。
他就发现呢，一般用
读书来学中文，他学不会。可跟这些人天天在那个街上讲话的时候呢，他就一下就把中文学好了。
佢话佢天，佢发觉咧，原来日日学中文咧，好似读书咁咧，就学唔会嘅。但系跟呢啲工人咧，每日咁嘅谈话倾偈啊，咁咧就学得识啦。
后来宣教士过世了。
后尾咧，
那个客栈的主人过世了。
后尾呢个客栈嘅主人宣教士咧就过世啦。
那艾维德就接下这个工作。
艾维咧就接受咗呢个工作。
然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嘅时候。
喺第二次世界大战嘅时候。
当日本人在这个侵略中国嘅时候呢。
喺日本人侵略中国嘅时候。
在很偶然嘅机会之下呢，他就收到了这个一大群的孤儿，需要把他们带到后方去。
当日本入侵嘅时候，佢偶然咧就收留咗一大堆嘅孤儿咧，要带将呢啲一班嘅孤儿咧带到后方去。
那宣教历史告诉我们，他很成功地把他们带到后方。
喺宣教历史之中，我哋知道系好成功嘅，将一班嘅孤儿带到后方。
他一直做宣在中国做宣教的工作，一直到1949年，中国解放以后。
佢一直喺中国做宣教士嘅工作，一直到1949年中国解放之后。
当他不能再待在中国的时候，他回到英国。
当佢唔能够再留喺中国嘅时候，佢就翻去英国。
可他很不习惯英国的生活了。
佢已经好唔习惯英国嘅生活啦。
所以最后他选择了到台湾去。
所以佢最后尾选择咗去台湾。
在台湾，他结束他自己所有的宣教的工作，最后死在台湾。
他后来在台湾结束了自己宣教工作之后，他就在台湾过世。
那这种人，就是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
就在基督徒生活当中，
他能够接受那个看来是让人没法相信的事情，
他就能够接受在世人看来是没办法相信的事情。
他相信神可以做一些超越自然伟大的事情，
他相信神是可以做一些超越自然的事情。
他也能够看到那个从卑微的能够到荣耀的样式，
他也都能够看到由一个卑微的去到的荣耀的样式。
更重要的是，他能够自己亲身的去回应神对他的恩典，他的慈爱。
更重要的，他能够自己能够亲身的回应神对他的恩典和慈爱。
我们今天我们教会也需要这样的人。
今日我哋教会亦都需要咁样嘅人。
我需要每一个人，我们在神的面前。
我哋需要每一个人喺神嘅面前。
让我们好像玛利亚一样。
好似玛利亚一样。
好像艾维德一样。
好似艾维一样。
让我们能够接受神在我们当神的介入，做一些超越我们期望的事情。
我哋能够接受神介入，喺我哋身上做一些超自然嘅事情。
让我们能够从卑微看到荣耀。
能使到我哋能够从卑微去睇到荣耀，
并且帮助我们，让我们有那个勇气能够回应神对我们的，
而且帮助我哋能够有勇气去回应神。
今天是这个圣诞节，就是下个礼拜天了。
圣诞节就下个礼拜日啦。
我们家照平常的这个规矩呢，我们会给你一张的圣诞节的卡片。
牧师咧，照往时嘅规矩，佢哋屋企全家人咧就会俾你一个卡片。
所以待会结束做礼拜完结束以后，你回你到后面去，我们会一家人请你拿一张卡片回家。
完咗崇拜之后，大家请到后边一家人拎一张卡片。
祝福你圣诞快乐。
祝福你哋圣诞快乐。
不，今年在这卡片的中间呢，我还加了一片 CD。
喺今年嘅卡片入边咧，牧师加咗个 CD。
这是一个电影，是《耶稣传》。
呢个一个电影《耶稣传》。
这是学员传道会在十几年前他们所拍摄，根据《路加福音》所拍摄的《耶稣传》。
呢个系
学员传道会。
传道会系。
他们在十几年前根据路加福音所拍的耶稣传，
在十几年前是根据路加福音所拍的耶稣传。
那中间有不同的语言，
中间有不同的语言，
但这个给你不是要你看，
这个给你不是给你看，
你有圣经你自己可以看，对不对？
你有圣经你自己可以看。
这给你是希望你把它送给一些平常不会愿意听福音的人。
这个是给你们送给一些平常不看福音、不看圣经的人，不识福音的人。
我想我们中间很多人都有一些朋友，
我们中间都是有一些朋友，
每次跟他讲基督教他就很不高兴，
每次跟我们讲基督教他们就很不高兴，
然后就不想理你的人，对不对？
很多就不想理你了。
但因为是圣诞节，
因为是圣诞节，
你可以告诉他，
但是圣诞节你可以跟他说，
你说你手边有这一个 这个耶稣基耶稣的生的这个耶稣传的影片。
你话我手入边咧有一个耶稣传嘅电影，
看他能愿不愿意在圣诞的节期当中来看一看耶稣过去他在世上的生活。
睇下佢哋愿唔愿意喺圣诞节嘅期间睇一睇耶稣喺过去嘅生活。
耶稣传里面自然会有福音的信息来对他讲话。
喺耶稣传呢个电影入边，自然有福音嘅信息，自然会同佢讲噶啦。
你如果自己想看的话呢，网上你可以免费自己看。
如果你自己想睇嘅咧，就上网可以睇噶。
那个网站也在上面，你可以自己上网看，但这个拜托送给别人。
你哋可以去嗰度有个网站，你可以自己上去睇。拜托你哋送呢个俾你哋未信主嘅朋友。
耶稣基督降生。
耶稣基督降生。
对你是一个好消息。
对你是一个好消息。
对我也是一个好消息。
对我亦都是一个好消息。
但是很多人还不知道那是一个好消息。
但系好多人都唔知道呢个系好消息。
求神帮助我们。
求神帮助我哋。
让你在今年，你也好像是一个祝福的管道一样的，你让别人也能够得到这个好消息。
在今年使到我哋能够作为一个福音嘅传道，一个道可以即系令到成为别人嘅祝福。
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爱我们，你赐给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你更借着我们人类的历史建立了设立了这个所谓的圣诞节，让我们都有这个很自然的机会能够重新来重温耶稣基督降世为人。我们求你主使用我们，让我们在这个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本着我们的信心，我们本着对基督的盼望，以及本着我们对你神，我们愿意为你所做的委身以及爱心的回应，主使用我们，让我们成为你这个好消息福音的管道。我们仰望你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